各位弟兄姊妹，主内平安。系啦，呢段时间咧，大家心情如何？瞓得好唔好？咁咧，我唔系一个政治人嚟嘅，但系咧喺呢段时间里边咧，都即系睇到一啲嘅消息啊，即系一啲嘅画面咧，都会咧，即系都被咧系触动下个心理。咁咧，今日又好特别吓，系我哋冇谂过。即係安排咧，去講尼希米嘅時間咧，會有一個咁樣即係社會嘅情況出現。但係咧，我預備嘅時候又覺得好貼題喎。咁咧，願意咧，神咧都先喺我哋當中，透過佢嘅説話咧嚟同我哋講説話。我哋一齊祈禱啊！親愛主，好多謝你俾我哋咧喺喺呢一個嘅聖殿裏邊，我哋好有平安，因為我哋知道咧，你與我哋同在。虽然咧出边风风雨雨，但系呢一度咧，我哋深知道主啊，你系同我哋一齐。神啊，愿意咧求你嘅灵与我哋同在，去运行喺我哋当中，让你咧去亲自同我哋讲说话。透过尼希米记第四章，让我哋咧系即系得到你自己嘅指引，叫我哋咧知道咧行出去嘅时候，我哋每一步咧应该系点样走。主啊，愿意呢个世代你坐着为王，求主你咧去垂听。我哋嘅祷告系奉我主基督名字而求，阿门。我哋咧先嚟一齐去睇下咧尼希米记咧第四章一至廿三节先。我哋大家攞出你个嘅讲道大纲吓，即系里边嘅经文。咁我哋一齐咧去读出一至廿三节呢段嘅经文啦。辛巴拉听见我们建造城墙就发怒，非常恼恨，并嗤笑犹太人。他对他的弟兄和撒玛利亚的军兵说，这些软弱的犹太人做什么呢？要为自己重建吗？要献祭吗？要一日完工吗？要使土堆里火烧过的石头再有用吗？亚扪人多比亚在一旁说，他们所修造的石墙就是护理上去也必崩裂。我们的神啊，求你垂听，因为我们被藐视，求你使他们的毁谤归于他们自己头上，使他们在被掳之地成为掠物。不要遮掩他们的罪孽，不要使他们的罪恶从你面前逃去，因为他们在修造的人前面惹你发怒。这样我们修造城墙，整个城墙就连接起来到一半高，因为百姓一心做工。辛巴拉、多比亚、阿拉伯人、亚扪人和阿实特人听见耶路撒冷城墙正在修造，破裂的地方开始进行修补，就非常愤怒。大家同谋要来攻打耶路撒冷，使城混乱。然而我们向我们的神祷告，又因他们的缘故，就派人站岗，昼夜防备他们。但犹大有话说，钢台人的人气力衰弱，瓦砾太多，我们自己不可能建造城墙。我们的敌人说，趁他们不知道、看不见的时候，我们进入他们中间，杀了他们，使工作停止。那靠近敌人居住的犹大人十次从各处来见我们，说你们必须回到我们那里。我叫百姓站在城墙后边低洼的空处，使百姓各按宗族站着，拿刀、拿枪、拿弓。我察看了，就起来对贵族、官长和其余的百姓说，不要怕他们，当记得主是大而可畏的。你们要为你们的弟兄、儿女、妻子、家园征战。仇敌听见我们知道了他们的计谋，神也破坏他们的计谋，我们就都回到城墙那里，各做各的工。从那日起，我的仆人一半做工，一半拿枪、拿盾牌、拿弓、拿铠甲。官长都站在犹大全家的后边。他们建造城墙、钢台材料的人钢台的时候，一手做工，一手拿兵器。建造的人都腰间配刀建造，吹角的人在我旁边。我对贵族、官长和其余的百姓说，这工程浩大，范围辽阔，我们在城墙上彼此相离很远。你们一听见角声在哪里，就聚集到我们那里去，我们的神必为我们征战。于是我们做工， 一半的人拿槍，從天亮直到星宿出現的時候。那時我又對百姓說，各人和他的仆人當在耶路撒冷過夜，好為我們夜間守衛，白晝做工。這樣我和弟兄仆人以及跟從我的衛兵都不脫衣服，各人拿水時也拿著自己的兵器。在美國和伊拉克戰爭的時候，原來美國用了好幾招這個心理戰 去取得這個勝利。那這個心理戰是哪幾招呢？第一招就是利用美軍在這個 戰區，即是飛行的時候，他們大量散播這個傳單和勸降書，對伊拉克的軍民進行這個即是打倒薩達姆的這個宣戰，這個宣傳鼓勵伊拉克的軍民內控。第二招就是通過傳媒炒作，刻意的醜化薩達姆，讓伊拉克民眾對薩達姆產生反感，並且不斷誇張報導伊拉克軍隊投降的人數，或者某個重要的領導人戰死沙場的消息，又或者某個戰地的伊拉克軍他們失守戰地的消息，又或者是難民潮的消息，以打擊伊拉克軍民的士氣。第三招就是威脅並且勸說這個伊拉克軍隊投降，如果不是那些軍人就會將作是這個戰犯來論去處理他們，使到伊拉克的軍隊產生一個懼怕戰爭，讓他們是的打仗的意欲是削減。第四招呢，就是對伊拉克的電台和電視台做一個軍炸。第一個的方法就是不斷傳這個美軍打倒薩達姆的節目和宣傳，以是即威嚇眾即軍民的信心。第二個的方法就真的是軍打，用這個即荷槍實彈這個炸彈去炸他們的即電台資訊，企圖讓這個伊拉克的軍民他們變得又聾又盲又盲又啞，不可以跟外界溝通，亦都拿不到訊息。在這些攻勢底下，美國就成為了這個打倒薩達姆的陣營的這個即勝利者。心理戰主要是運用心理學的原理方法去影響人的認知、情感、意志，通過大量的訊息去瓦解敵方的士氣，以轉變敵人的心理，使到他放棄這個抵禦，或者是逃避戰鬥，甚至繳械投降。所以傳媒是心理戰的一個最大的輔助器，重點就是真假難分，以擾亂視線，使到敵軍陣腳大亂。就是在聖經裏面，其實有很多個地方我們都看到原來都有用這個戰術的。譬如好像《士師記》裏面的基甸，本應他有32000個的軍隊，即是軍人的，但是耶和華竟然只是幫他選了300人，就是去面對那些好像海沙和蝗蟲那麼多的米甸人和亞瑪力人。他們怎樣打仗的呢？300人拿著號角、空樽和火把，漏夜半夜三更走去敵人的陣營，圍住他們，燒起火把，大聲地去吹角，打爛手裏面的樽，然後大聲喊叫耶和華和基甸的刀。結果大家就看到了《士師記》第七章21-22節，他們圍著軍營，各人站在自己的地方，全營的人都逃竄，一面喊一面逃跑。300人就吹角，耶和華使全營的人用刀自相擊殺，全營的人逃往西利拉的伯哈士他，一直逃到靠近他巴的阿伯米荷拉。就是這樣，不費吹灰之力，神就幫這個基甸贏了這個好像海沙那麼多的軍隊的一場戰爭。原來 用这个心理战的高手呢是我们的神和耶和华。为什么呢？因为他时时都用这个战略帮以色列人赢这个战争的。又好像是另外一次以利沙，即是当他要对付这个亚兰人的时候，他不费吹灰之力，又是不需要动用一兵一卒就打破敌人的阵营。在列王记下第七章六至七节那里这样记载说，因为主使亚兰人的军队听见战车战马的声音，大军的声音，他们就彼此说，看啊，这必是以色列王雇用客人诸王和埃及诸王来攻击我们，所以在黄昏的时候他们起来逃跑，撇下帐篷马驴，把军营留在原处，只顾逃命。心理战攻击的是人的感情、情感、情绪同埋认知的部分。原来这个部分是人最难去设防，也都很少是去警醒去设防的一个地方。所以世卫已经正式公布，在接下来的2020年影响这个全球数十亿人的三大疾病，就是心血管疾病、忧郁症和艾滋病。其中忧郁症可能是造成人当事人去失去了这个生活和工作的能力，比家庭和社会是更重的负担，更加重要就是可能连生命都会很快的去逝去。在香港有公共卫生学院的教授形容，经过近期的政治取向的一些的各式各样的行动，疑似抑郁的症状已经出现了日出的效应，情绪病开始蔓延开去。就流行病学而言，今次已经是精神健康因为严重社会事故变成了疫症。但是最大的问题是这个疫症呢是没有有效的疫苗。咁中观近期发生的事情呢，我自己呢就个人的观点呢，我觉得呢触动全城的人的情绪神经的最主要原因呢是没有将来。反修例的人呢，他们认为呢修例就是剥削自由，没有自由即是没有将来啦，所以要用尽方法去捍卫这个将来的自由。其中暴力是这个文明的城市最触动人心，也是最能够引起注意力的。但是这样又引起另一群人对将来的恐惧。这一群人未必他们代表他们是认为修例是合理的，但是因为暴力正是破坏着这一班人曾经努力营造的现在的秩序和稳定，亦都即是破坏住他们的现在和将来。因此全城的人都在这个慌乱里面去捍卫住自己的将来。其实呢，无论哪一方都是想香港的将来呢是变得更加好，但因为不同的意见和采用的解决的方法，将我们的心理情绪呢都被触动了，我们都被吓亲。本来是想向好的方面、好的方向去行，但是现在却向反方向行，并且是越行越远。今天让我们来看尼希米记第四章，也是很适切的，因为尼希米正是为着修筑耶路撒冷的城墙而努力，为着延续犹大民和神的关系，为着神人之间的约得以延续下去，就是神和亚伯拉罕、以撒、雅各所立的约。个约的最主要的重点就是神是我们的神，我们是神的子民，是为着最大的福气的延续而努力。因为在尼希米的时代，耶路撒冷圣殿和城墙的修筑是象征着神与人同在，使到神人之间的关系得以保存， 这个约得以保存，也都即是保存住犹太人对将来的盼望而努力地去修建。因为他们的修建行动呢，为了将来去修建保存这个约，但却是触动了其他人的情绪神经，引致到他们来攻击干扰。现在就来让我们看看尼希米他面对的困难。第四章一至三节，犹太人面对着敌人的冷嘲热讽，务求削弱他们的士气。辛巴拉为什么呢？听到犹太人去筑城墙、修城墙的时候这么生气。有学者认为，因为犹太人被掳之后，耶路撒冷成为了撒玛利亚省的一个部分。辛巴拉当时就是担任撒玛利亚的省长。这个时候尼希米又以一个疑似省长的姿态出现在耶路撒冷，拿着的是亚达薛西王的通行证和谕令来重建这个耶路撒冷的城墙。凭着他的地位、能力和权柄，耶路撒冷独立有望，有可能是脱离撒玛利亚省的管辖区。这样对辛巴拉来说，无疑是削弱了他的势力范围，并且对他的地位和权柄是构成威胁。多比亚是辛巴拉的助手，负责是管理耶路撒冷，直到是亚达切西找到人为止。多比亚和耶路撒冷的望族联婚，并且是藉着婚姻关系和犹太的贵胄结盟，加强了他的社会地位。正因为婚姻、金钱、势力的关系，使到多比亚有较高的声望和地位，在这个耶路撒冷是一个红人来的，号召力是很强，是政坛的政要人物。这样就可以理解为什么多比亚敌视尼希米的出现。因为耶路撒冷居民还没有省长的时候，他们都是支持多比亚，也都是辛巴拉的管治区。所以尼希米的到来正正就是触动着辛巴拉和多比亚的神经，他们的利益受到威胁，因此他们不可以不为自己的利益去做出这个反击。但他们又不能够以实际的攻击来攻击尼希米，因为尼希米拿着一个是密令，皇上的密令通行证。所以第一招就是用心理战。四章二至三节那里说，他们用了一连串的谣言来攻击犹大人，五个问题，一句讽刺的说话。第一、二个问题是，这些软弱的犹太人做什么呢？要为自己重建吗？企图去贬低这个犹太人，耻笑他们是什么都做不到的。其实塑造犹太人老弱残兵的形象，让他们怀疑自己的能力，使到他们觉得自己是不自量力，削弱犹太人他们的团结一致、修造城墙的决心和意志。但事实上我们从这个以斯拉记我们就看到，由这个伯沙撒开始计起，归回耶路撒冷的人共有五万几个，而且都是各具专长，都是男丁来的，不是老弱残兵。他们回去这些的被掳归回的回去五万几个的男丁，他们都是被掳者的第二三代子孙。所以敌人说的是重伤的说话。第三个问题就是，你们要献祭吗？是质疑神会不会帮他们，认为献祭给神都没用，因为神未必帮你们，以削弱犹大人的信心，也都耻笑他们不能够建成这个城墙去献祭给神。但事实上在尼希米记第十二章四十三节告诉我们，犹太人真的为这个建筑起这个城墙完工是献祭。第四个问题就是，敌人问你们要一日完工啊，是藐视犹大人的他们的工作效率。他以为这么庞大的一个工程就想一蹴而走，犹太人在短时间想修造好这个城墙简直是妙想天开。 完工之日呢遥遥无期，而使到他们呢希望他们打退堂鼓，不要去修造城墙。但事实上呢，第六章告诉我们呢，犹太人呢只不过用了52日呢就已经呢完成工作。如果不是一路防守一路呢兴建呢，可能呢更短的时间呢就完工。第五个问题呢，就是敌人呢去攻击，即是犹太人说你们要使这些土堆里的火烧过的石头再有用吗？再有用呢，在原文里面的意思呢就是復活了，復生。换言之呢，就是说成句的句子就是你们要用这些，即是使这些没用的石头呢再生吗？这些石头是什么石头呢？这些石头呢是石灰岩。石灰岩呢经过火烧之后呢变得更加脆弱，所以呢不可以呢再用来呢做建筑的材料。不过其实是不是所有的石头都被烧过呢？尼希米记1:3那里呢告诉我们，城墙拆毁，城门被火焚烧。烧的只不过是城门而已，石头只不过被拆毁，不是被火焚烧。接着呢多比亚有唱一和，他又讲一句讽刺说话，他说他们所修的石墙就是狐狸上去也必崩裂啦。但其实呢当时的城墙呢有成3公尺厚，连呢房屋都可以在上高建造。还有就是围城如果要有裂痕呢，要经过呢长年累月的战火洗礼才会有崩裂的情况出现。辛巴拉用攻心计，将建城墙的要面对的问题呢是放大，将人和神的能力缩小，务求呢是挫这个犹太人的锐气，使到呢他们质疑为什么主的路是这么难走的呢？特别呢在现在这个世代，特别是即现在这个时间，四周围的声音呢都很负面和很消极。在这个氛围里面呢，我们都会怀疑自己，因为呢我们呢看到问题很大，看到自己很小很渺小，也都被排山倒海的那些发生的事情那些的景象呢逼爆了我们的视野，也都呢看不到，于是呢就看不到神的踪影，又甚至呢将神呢剔出问题以外。每当听到人一句冷言冷语，我们很容易就被触动，甚至变得很敏感。可能那句说话不关我的事，那个的事情未必是在我们的身上，但是都觉得仿佛是敌人是攻击自己一样。今天敌人所采取的虽然是心理战，它是往往非常是有效果。心理因素也都会令到整体士气低落，让人很泄气。当人或者是群体面对恐吓挑战，整体的意志也都会变得低落，甚至被拖垮。这个不单止是2000年尼希米要面对的，特别今天信徒也都正是面对着。当人家告诉我们，或者我们自己告诉自己，甚至环境告诉我们，为什么我们为将来去努力要换来这个攻击的呢？我们也都会质疑神是不是帮助我们的呢？更困难的是，我们可能没有一个实质的一个敌人让我们共同去对抗，却被扰乱到自己人打自己人。在以弗所书6:12那里，他给新约的信徒有这个的提醒，他说因为我们的真战并不是对抗有血有肉的人，而是对抗那些执政的、掌权的、管辖者、幽暗世界的以及天空灵界的恶魔。弟兄姊妹啊，所以呢在这个的时间要更加小心，肉身的攻击可能更加容易应付，更难面对的是跟那些执政的、掌权的、管辖者、幽暗世界的以及天空灵界的恶魔 即是真战。属灵的真战呢，更加要提高警觉，不要呢被表面的现象呢是蒙骗了，要在呢主里面呢理清头脑，理清我们的思绪，才是呢再作行动。一瞬间我们会看看尼希米如何去面对困难，可能会给我们一些亮光。尼希米面对困难的 level 1， 冷嘲热讽，削弱士气。跟着呢 level 2， 就是呢四面楚歌，内忧外患。当尼希米和犹大人的工程去到一半的时候，敌人却继续视而不捨地去攻击犹太人。第四章七至八节提到几个地方，撒玛利亚在耶路撒冷的北面，阿拉伯在东面，亚扪在南面，亚实特就在西面。换句话说，仇敌是四方八面，是围住这个耶路撒冷。敌人将这个行动升级，制造了更加多的麻烦，运用心理更加多的心理战术。就好像十一节都说，趁着他们不知道看不见的时候，我们进入他们中间杀了他们，使工作停止。他们甚至想直接用军事行动去对付以色列人，营造更大的生命威胁。因为当时耶路撒冷城墙已经毁坏，有很多人都在城外建造房屋。现在尼希米召聚所有的男丁来修长城，即是说很多人的家是没有男丁，留下什么呢？留下长者、妇女和儿童。于是敌人想出一条更加毒的计谋，就是不去跟以色列人正面交锋，不过攻击他们的大后方。圣经记载在第十二节说，那些靠近敌人居住的犹太人十次从各处来见我们，说你们必须回到我们那里。十次的意思不是说只是来了十次，是时时来这解。此外第四章十节，自己的人都出现了问题，但犹太人又话说，降台的人力气衰弱，瓦砾太多，我们自己不可能建造城墙。事实原来敌人的心理战原来都起了作用。这一节其实是一首哀歌来的，是当时流行在这个城墙的工地上的一首，就是那些工人要来宣泄自己的情绪的一个哀歌。主题是就是他们受到敌人的骚扰，呈现士气消沉，意志薄弱，没有能力去工作的情况，因为灰土多而力气衰败，没有能力去建造。受苦丧志的悲哀状况就是他们一路做就一路产生了情绪低落，冷嘲热讽，削弱士气，四面楚歌，内忧外患。面对着这些局势，圣经告诉我们，尼希米是坚强面对，结果就是得胜。但其实因为这个是历史事件，我们很快看到结果，但相信在尼希米他设身处地的那一刻，根本就不知道前面会发生什么事，胜败与否未知之数。相信他在看不到的未来，他只不过都是见步行步，当中一定有胆战心惊的时候。他是怎样走过去的呢？我们现在看回圣经，他其实没有用一些激烈 的方法去对抗，去反攻敌人的攻击，但是却是和这个困难并存。一方面监察敌人的行动，一方面就是进行修成的工作，好像和对手在跳一支舞一样。对方带向一个方向，尼希米就亦都迎上去，没有退缩，只是作出一个适当的对策，一个拉扯行动，一个顺势的对策。结果就是可以很顺利地拆解了敌人的计谋之余，又可以将目标达成，赢得一场很漂亮的仗。当尼希米听到敌人对他们以冷言冷语地嘲讽的时候，他做的第一件事就不是想办法闹回去，回骂过去。第一件事做的就是祈祷。为什么这么冷静的呢？其实原来在当时来说，那些特别是秘掳的人民，他们一遇到外邦人的欺凌 他们第一样东西真是祈祷。在诗篇里面就记载了他们很多这些的祷文，我们看看一些，我们是看看诗篇第123篇第3至4节，那里呢我们一起读好吗？耶和华，求你怜悯我们，怜悯我们，因为我们受尽了藐视，我们受尽了安逸人的讥诮和骄傲人的藐视。另外呢又在诗篇第79篇第1节和第12节，我们又读啊。神啊，外邦人侵犯你的产业，玷污你的圣殿，使耶路撒冷变成废墟。主啊，求你将我们邻邦所加给你的羞辱七倍归到他们身上。尼希米在这里的祷告呢，其实呢是用了当时一种的祷告的诗的形式，就是咒诅诗，和诗篇里面的咒诅诗的类型相似。咒诅诗的意思呢，其实就是祈祷的人站在神的角度那边，将审判的信息向一些人去宣告，就好像神以神的眼光去看这些事。当然最终的审判是神而不是祷告者自己。但是咒诅诗特别的地方就是祷告者他向神倾吐出内心的一切怨愤，坦诚地向神祈祷。敌人向犹大人作出的言语攻击，目的就是要触动他们的犹太人的情绪神经，使到他们士气低落，没有勇气继续修建城墙。看到这个动机，尼希米的决策对策就是用祷告。一方面他要处理到就是听到这些的谣言诋毁的时候，他们真的会产生的那个的情绪不安，人来的嘛，情绪一定会被挑引到，所以要让自己和百姓有宣泄情绪的机会，才可以平复心情继续工作。另外一方面，如果要对付这个的敌人，这些的谣言和反击的最好的方法是向神申诉，并且求他施行公义，而不是自己出手，不是自己来的，因为神是最终的掌权者，他手一出没人能够抵挡。所以祷告是信主的人最犀利的武器，因为尼希米很清晰知道自己只不过是受神差遣 领导这个修城墙，神国度的工作被藐视，亦即是神的名被羞辱。在旧约时代，人若果是藐视神耶和华的说话，违背耶和华的命令，他们是遭到灭亡的。因为尼希米还记得在民数记15章31节，我们又看一下，因为他藐视耶和华的话，违背耶和华的命令，这人一定要剪除，他的罪孽要归到自己身上。尼希米相信他的祷告一定神会听的。为什么这么有信心啊？就是因为他的祷告是建基在一直以来在信仰经卷里面的教导。尼希米信这个祷告，结果他是对的。因为我们看下尼希米记四章六节那个的结果，那个果效是什么呢？就是这样，我们修造城墙，整个城墙就连接起来到一半高，因为百姓一心做工。一心做工是因为安心，安心是因为信心，相信神已经听了他们祷告，亦都会推翻一切荒谬的指控。而事实就真的敌人所说的完全都不是正确，修造城墙的困难亦都不是那么大，神亦都没有坐视不理犹大人。尼希米面对困难的时候，没有将困难揽上身，看成为自己用自己的方法去解决，他将问题交给神，请神来解决。如果想，如果我们想想，如果尼希米他去用精力集中在反击这个的敌人用攻击的上高，这样本来他要修城墙的这个工程就不能够完工。更加愚蠢的地方就是这样就跌落了敌人的陷阱里面。可能你会说建造城墙是保护圣殿，是神的事，当然是交给神。 但其实咧，圣殿咧系为人而建造嘅，做创造天地嘅神咧，佢话明自己咧唔需要住喺人手所做嘅殿嘅里边啊。圣殿嘅建造系让人有形有体咁样咧接触到神嘅临在，让人咧系得到神赐福嘅凭据。呢个俾我哋嘅提醒，就是我哋面对困难嘅时候，不论侍奉或者是生活，都唔好咧睇为系自己嘅，因为呢个世界咧冇一样嘢咧系属于我哋，连我哋嘅生命，我哋都冇话事权。所以咧，信主嘅人要认清主权谁属。当我哋信咗主，当我哋咧以咧神咧为我哋生命嘅掌权者。当我们去听神说话，依住神在圣经的说话去生活的时候，就算面对敌人的责骂指控，都要知道其实他们不是在骂我们，而是在骂我们背后的神。因为是神创造我们的，也都是神给我们现在这个生命和生活。敌人对我们的指责和指控，其实就是指控创造我们的神为什么做到我们这么恶劣，咁不济。所以解铃还需系铃人，最合适嘅解决方法就系放手交翻俾神，相信佢会按着呢啲嘅指控作出公道嘅定断，亦都只有咁样，亦都只有系神，佢先有呢一个嘅权力，有呢个权柄做最终嘅审判。尼希米生命面对困难的原则，所以在第一章开始，我们尼希米的第一章开始，我们就已经看到他一遇问题，尼希米一遇问题就祈祷。纵观尼希米记13章的经文里面记载了9次的尼希米的祷告，他的祷告有时是很详细的，有时是 很短的，但是无论怎样，尼希米行动之前他都会先祈祷。就好似在尼希米记4:7-8，面对四面楚歌和军事威胁的时候，尼希米第一个反应就是祷告，然后才部署下一个的行动。弟兄姊妹，今天当我们遇到困难危急的事情的时候，有几次你真的先去祈祷然后行动呢？不需要很详尽的，就是一句神啊救我，就好似咧，圣经里边讲到就系、是、尼希米嘅嗰个嘅祈祷都系好短，一句神啊帮助我。如果我哋系行动，然后行动，咁我哋会继续行动，好攰咁继续行动。呢度尼希米俾我哋一个嘅即系路标，喺困难嘅时候，第一个路标就系祈祷，祈祷。然后继续祈祷，但是祈祷不行动呢就不切实际，若果不祈祷行动呢又不能够成事。所以祷告之后第二个行动呢，就是尼希米所做的，就是察看分析敌我情况，认清彼此的底牌，衡量一下实力以稳定军心。在4:14，尼希米呼吁贵胄、官长和其余的百姓不要怕敌人辛巴拉他们，因为他们只不过是一个散将，要怕的不如怕我方的元帅耶和华，因为他才是天地间最大而可畏的那位神。他没有难成的事，所以我们要将招他对准，不要对错在敌人的身上，要对在神大而宝座，大而可畏的宝座上。所以不是我们去怕敌人，其实应该敌人怕我们，因为我们背后有一位宇宙间独一的真神。尼希米面对困难的第二个路标就是搞清实力，找出能力的真相，祷告加上独一的真神，这样我们的实力比敌人其实雄厚百倍，认出假象就可以咧，唔好理会嗰啲谣言，努力工作，亦都冇咩嘢事情咧可以难咗佢哋咧修建城墙。虽然咧系啦，即系尼希米咧，佢哋咧人数咧冇敌人咁多， 但是尼希米另一个抉择呢，就是重组队形，以输人不输阵的战略呢去应付敌人的攻击。四章十二节，百姓的声音呢是呢，敌人呢攻击我的家，啊，我不得了，我要呢即是摆低我的工具回家呢去，即是去呢去看我的家。所以呢在即是尼希米呢在四章十三节呢，他心明白前线人的他那个心情，理解他们呢对家人的挂念。于是呢他首先呢将士兵呢分布在这个的城墙的低洼地方，就是呢那些容易呢受到攻击的地方，以加强保护。其次呢就是呢他安排大部分的收造人呢在他们家的家门前收造，这样呢就可以呢修建城墙之余呢又可以呢照顾家庭。大家记不记得呢上一次即是 Carlson 传道同我们去讲的尼希米记第三章呢，其实呢那里呢讲到呢一些的提示呢，话到给我们听第三章28节。尼希米记三章28节。是啦，那里讲到呢从马门往上，祭司各在自己房屋的对面收造。即是其实呢放工一起身，即是休息，跟住一起身出门口呢就是工作地方啦。尼希米呢先确保呢在前线工作人的家庭成员安全，他没有呢叫他们呢忽略家人的需要，去体恤后顾之忧。在四章十四节呢，尼希米更加鼓励呢同胞呢去为家人呢去做这个即是安全着想呢要继续努力的去修造。本来呢敌人呢是呢攻击犹太人的大后方家人的安全，尼希米呢就乘势去鼓励呢百姓呢去保护家园。推一把劲呢将呢这个建筑的工程呢去可以继续完成。接着尼希米下一个的部署是什么呢？在十一节里面说呢，那里呢又有声音说呢，他们的敌人呢趁着他们不知道看不到的时候呢就进入他们的中间呢杀了他们，使到他们呢是不能够是停，即是使到他们停工。虽然这个呢话就话谣言啫，但是不可以呢不防备。于是呢他就从即是怎样去重组队形呢，将人呢将他们的队，在圣经里面就讲到了，即是将他们的即是百姓呢分开一半，一半做工一半拿兵。另外呢都不即是不舒适的，在他们有这么多的男丁，其实呢就是他们是一支的军队来的。咁样点样咧？俾佢哋有装备咧？圣经佢讲到咧，佢哋咧有刀有枪，系咪？有弓，亦都有盾牌。其实系嗰个嘅即系防御咧，嗰个嘅策略咧就系咧，防守近又得，刀枪就系近距离嘅防守，弓咧就系远距离嘅，可以射程去到七百码、三四百码咧，射进呢一个嘅敌人咧都冇问题。盾牌咧就系咧防备啦。其实呢啲嘅武器呢都係当时呢一啲嘅重型军事嘅即係设施嚟㗎喇。尼希米呢一啲都唔松懈呀，就係呢将所有嘅重型嘅设施呢都摆喺佢哋嘅即係佢哋嘅阵营嘅当中，去做足晒呢一切嘅防备。仲有就係呢設立呢个24小时嘅監察。圣经里面呢我哋睇到呢22、23嗰度讲到呢就係他们无论睡觉冲凉，他们都拿着兵器，还有就是呢即是穿着这个军装做足一切的措施。我，不知道 他那件衣服会不会换，我估都会换的应该。但是他们呢真是24小时做足监察。不过呢犹大人最大的得胜的武器呢，其实呢是在所有的行动当中呢，我们好像看不到神呢下来出手，但是神呢就正正在他们当中去做紧事，神去出手帮助我们。刚才看到呢第十四节呢，尼希米呢话给大家听呢，话给犹大人听，主是大而可畏的。第十四节第四章十五节那里呢话给我们听，我们看到神也破坏他们的计谋。神怎样破坏他们的计谋呢？我们不知道，因为圣经没有讲到，但是重点是神亲自破坏他们的计谋。神的手一出，没人能够顶得顺。然后呢第二十节呢就是讲到神呢为他们征战，感受得了， 就算他们不动都已经赢了。我记得之前我说过以斯帖记，就是成本以斯帖见不到神的踪影，但是尼希米记处处看到神的影踪。就是这里呢一章的经文，我们看到三个地方神在这里。好像人好用很多力去斗争，好像尼希米他们用了很多力去防卫，但其实这个不是重点。重点是双方的斗争的时间，以色列人犹太人赢的原因，他们是在他们的背后神出手帮助他们。弟兄姊妹，今天我们看到在这个社会的氛围很多的攻击和斗争，我们可能不是那个斗争的，但可能我们都会是不是都有一 些影响。我甚至好似睇到咧，就係即係睇到呢啲嘅消息。其實咧就唔好睇咁多，唔好早午晚咁樣睇，即係早午晚睇聖經好啦嚇。即係新聞唔係唔好，唔應該睇一次就夠噶啦。即係我就選擇咧係夜晚嗰次嘅，因為睇到曬成日發生咩事。但係最重要嘅就係咧，我哋要知道神原來係企喺我哋嗰邊，就算我哋唔喐咧，神咧都會幫我哋，只要。我们是保存住呢，保持住呢跟神 溝通，去依靠他，去祈祷。虽然呢圣殿已经被毁，但是圣经告诉我们今天的圣殿在哪里呢？我们看一看哥林多前书三章十六十七节。哥林多前书三章十六十七节，最后那张 PowerPoint 麻烦。我们一起读好吗？你们一定晓得，你们是神的殿，神的灵住在你们里面。因此，要是有人毁坏了神的殿，神一定要毁灭他，因为神的殿是神圣的，你们自己就是神的殿。这里呢，给我们一个很大的提醒。今天我们要维护的，我们要收足的，甚至我们要保护的，就是我们自己。在里面呢，神的灵呢在我们的当中，神的灵在我们的当中的时候，没有人能够攻击到我们，就算呢他们攻击我们伤害我们呢，神都会呢为我们呢去定断，去呢为我们出手。让我们一起祷告。祷告的时候呢，弟兄姊妹啊，想问你一个问题。如果你愿意守住神的殿，即是我们的生命，让神的灵居住在我们的里面，并且时时去祷告，让神成为面对困难的时候的力量和盾牌，我请你举起手来，我为你的信心祷告，求主去坚固。看到，请放下手。弟兄姊妹，我又想，特别是在座的未信主的朋友，我想问一下你一个问题。今天你听到尼希米他们的事迹，我发现原来他们虽然是面对敌人的攻击、毁谤，甚至心理战的伤害，但他们都会赢我的场仗，因为最关键的却是他们生命有神。如果你都想有这个最大的力量去面对生命里面的困难，你未缺过自信主，你今天想接受神，接受神是成为你的生命的主宰，他帮你去面对一切困难，有这样的朋友请你举起手来，我为你祈祷。真是主，多谢你，多谢你的话语，多谢你给我们有圣经，多谢你给我们可以有之前的先祖他们的信仰，他们的经历，可以给到我们今天的路标，我们的指标，让我们知道 在混乱、在危难、在困难的里面，我们应该怎样做。求主你让我们有尼希米的 祷告的心，让我们无论发生任何事，我们第一个要做的行动先去祷告你。求主你坚固我们的信心，让刚才举手的弟兄姊妹，他们愿意立志去祷告你的，愿意守住我们这个圣殿 的生命的，求主你坚固他们的信心。我们多谢你这样听我们祷告，是奉我主基督名字而求，阿们。